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查经的经文呢，是创世纪的第十一章啊。我们从第十节呢，一直看到第十一章的最后一节啊。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十章第十节到十七节，闪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二年，闪100岁生了亚法撒。闪生亚法撒之后，又活了5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法撒活到35岁，生了沙拉。亚法撒生沙拉之后，又活了403年，并且生儿养女。沙拉活到30岁，生了希伯。沙拉生希伯之后，又活了403年，并且生儿养女。希伯活到34岁，生了法勒。希伯生法勒之后，又活了430年，并且生儿养女。啊，我们来看哈，我们来看呢，这个第10节到17节哈。第10节是这样说的，说这些是闪的后裔哈，这些是闪的后裔。我们需要注意哈，在创世纪第10章第22节到31节当中呢，曾经记载了闪的家谱，已经记载过了哈。我们看这个第10章的22节到31节啊，记载了这个闪的家谱啊，记载闪的家谱。但是到了创世纪第11章的时候呢，又写了一份什么闪的家谱。而且呢，这里你看这个第10节，他的口气明显就告诉我们，这些才是闪真正的家谱。因为你要注意哈，创世纪第10章22节到31节的那个家谱，它是按照血统来的，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你看到没有哈？后边你看还提到这个约坦啊，这个法勒的兄弟约坦，他生的那些子孙啊。但之后的创世纪第11章的家谱呢，是按照信仰和属灵来记载的。你要明白，创世纪第10章呢，还有第11章呢，都有闪的家谱吧，是两份家谱。但是呢，一份是按照血统来的，另一份是按照什么？按照信仰来的啊。而且呢，我们上次讲过哈，你看这个第11章的这个闪的家谱啊，第11章，它基本上它用的那个叙事方式就跟创世纪第5章一样。啊，谁多少岁多少岁生了谁，然后怎么样又活了多少年，并且生儿养女，是不是、啊、跟那一样的。也就是说创世纪第11章的这个闪的家谱，其实呢跟创世纪第5章一样，是神儿子的家谱。你要注意哈，是神儿子的家谱。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哈，从闪生的不一定是闪的后裔。你要明白哈，在属灵上，在信仰上继承了闪的这样信仰的，他才是闪真正的后裔。就像那个罗马书说，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什么以色列人啊？从亚伯拉罕生的呢，也不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儿女，唯有属灵的应许所生的才是儿女啊。实际上记载的这些后裔呢，都是跟信仰有关系的啊。所以说呢，我们看这个从创世纪开始哈，这个圣经当中的家谱它有个特点，总是说谁生谁，它并且呢它不断生出之后呢，它又不断分出很多的分支来啊。你看到其中从洪水之后挪亚开始啊，一直到闪，再到闪的后裔啊，再往后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再到以色列人的那些家谱。你发现就像圣经所说的哈，这个以色列人呢都是沙海，得救的不过是什么余数。啊，得救的不过是余数。你看到最后坚持到底的，在这十一章当中就是亚伯拉罕。啊，你看其他的怎么样？即使到了最后，有的就死在哈兰，啊，有的死在加勒底的沃尔。所以说，就我们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真正的基督信仰，真正的得救之路呢，是一条什么？耶稣所说的是一条狭窄的路，啊。耶稣说，你们要进什么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啊，在路加福音13章22节呢，有人问耶稣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说：“你们要进，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许多人想要进去，确实不能。”所以说，你从起初从创世纪开始看这份家谱，你就知道，得救的人是少的。虽然被记上的人很多，但是你看最终蒙恩的得救的是很少，其余很多最后就背弃了信仰啊，甚至和那些韩的后裔混为一谈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家谱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信耶稣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福音是不花钱听到的，但是跟随主需要舍弃一切 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啊。所以说你看到在这份家谱到后来的时候，这些人就离开本族本地本家，往上帝所说的这个应许之地去，在地上过寄居的生活啊。所以说为什么列了两份家谱，其实就让我们知道一个事情，就是从肉身生的他不一定真的属于那个人啊。因为这份家谱他从本质上来说，他并不关乎血统，他是关乎属灵的事情啊，关乎属灵的事情。注意哈，和本说闪一百岁生了亚法撒，原文是闪成了一百岁之子。注意哈，说闪成了一百岁之子，然后他就将亚法撒生出，在什么时候？在洪水后的两年。注意哈，这个成为什么什么之子哈，这个你在和在原文圣经才能知道，这是希伯来圣经哈它特有的一种说话方式。说成为一百岁之子呢，就意味着成为某一类型的人，也就是说在一百岁这年呢，对于这个闪来说，对于这个人来说，他在属灵上要发生一件事情，他在这一年生出了一个人，名叫亚法撒啊。我们知道闪有其他的后裔，以兰、亚述，往后还有什么路德、亚兰，我不知道是不是啊，你往上看一下。对，路德和亚兰往上。但是在闪的这些所有的这几个儿子当中，只有这个亚法撒才是真正属灵的后裔啊。也要说闪在一百年的时候哈，正是洪水后第二年。其实呢你会发现这里呢，其实就是应该就是创世纪九章二十节发生那件事件，就是挪亚喝醉了，然后呢他的小儿子向他做了不好的事情。在那个事情的时候呢，然后呢神借着挪亚的口祝福了闪和亚弗，然后咒诅了谁啊？咒诅了韩。所以说这个闪是在洪水之后第二年出生的，这个孩子的出生其实他是跟这个神借着挪亚对闪宣布的这个祝福是有关，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啊。也就是说应该是在做出这个祝福之后呢，闪生了这个亚法撒。我们看到闪被祝福，然后韩以及他的后裔被咒诅，但是闪这个祝福最终不是落在闪所有的后裔上，闪这个祝福落到谁啊？落到他这几个后裔当中其中的一支，从亚法撒到希伯往下这条线上，你看到没有哈？从闪呢到亚法撒到希伯再到十一章往后这一条线才是属灵的敬天的后裔，其他那几个我们之前讲过基本就是背离的信仰，有的就成了魔鬼的差役啊。所以说创世纪第十一章这份家谱呢，这份闪的家谱它只记载从亚法撒希伯往下这一支，其他的像以兰、亚述还有路德、亚兰记不记载？不再记载。你要明白，因为这份家谱它不是关乎血统，它是关乎信仰的。对于那些在信仰上已经背离的真道，像以兰、亚述还有路德、亚兰这样的，他们在这个属灵的家谱当中是没有份的。所以说圣经记载了亚法撒的出生，然后记载了他养育了后裔，以及记载了他又活了多久离开世界，也要说这个人一生的年岁呢在上帝眼中被数算，这个人是上帝所纪念的。看到这个闪的后代当中嘛，只有亚法撒他活到多少岁生了谁，然后他生了谁之后又活了多少年，并且生儿养女，只有这一支的这些人，只有亚法撒他的这个他一生的年龄是被数算的。像那个什么以兰啊、亚述啊、路德还有亚兰，有没有这样记载他？没有，没有哈。我们要注意，你看家谱的时候，圣经这种说话方式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啊，你要注意哈，值得我们注意的。而且呢，说谁谁谁成为多少岁之子，就证明那一年生出亚法撒，这是跟属灵有关系的啊。这是呢希伯来圣经特有的一种叙事说话的方式。我们看十一节，认真听啊，说闪将亚法撒生出之后又活了五百年，而且他又生出了儿子们还有女儿们啊，生了很多的儿子和生了很多的女儿。你看到没有，这里完全沿用了创世纪第五章那个家谱的方式是吧， 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然后生多少年，然后又生儿养女，怎么样怎么样啊。而且呢，创世纪十一章，这个十一章的这个家谱呢，它才被记在耶稣的家谱当中。你看创世纪，你看那个路加福音第三章，耶稣家谱当中呢，只记载了创世纪十一章这份闪的家谱当中，从闪、亚法撒到希伯的这一支，并没有按照之前第十章啊，以兰啊、亚述啊，然后路德、亚兰没有记载那些人啊，只是将这属灵的啊，有应许之子记在里边。实际上最终呢，是为了指向耶稣的家谱。十二节说，亚法撒活到35岁，他就将沙拉生出。沙拉哈，沙拉就是嫩芽、嫩枝的意思，就是那个树上的伸出来的枝子，新生出来的枝子啊。我们需要注意哈，我们看十二节，圣经说亚法撒活到35岁，生了谁啊？沙拉。但是你看路加福音哈，说沙拉是该男的儿子，该男是亚法撒的儿子，是吧？亚法撒是闪的儿子，闪是挪亚的儿子啊。我们看路加福音3:36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沙拉其实他从肉身来说不是亚法撒直接生出来的，他是亚法撒的儿子什么该男生出来的啊。那这里为什么他要这么记载呢？他为什么说是亚法撒到35岁生了他呢？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圣经记载谁生谁啊，他实际上有的时候他就是说神的家，神那个神子民的家谱。而且呢，希伯来圣经记载这种谁生谁，他有一种特殊的传承方式，这个是外邦人他从来不这么记的。就是有的时候圣经会直接把一个人挎着带，然后直接算另一个人的儿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是不是啊？创世纪40:8，雅各说约瑟，说我未到埃及以前，你在埃及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谁的？是我的，如同什么西缅和利未是我的一样。看到没有啊？也要说亚玛撒呢，将这个沙拉作为他的儿子跨代直接传承给他啊。你看这个沙拉就是什么树上伸出来的枝子，就把他直接算为他上了身上的，就像雅各把以法莲和马拿西算作他12个儿子里面一样啊。所以说这个沙拉啊，他是以跨代的方式，其实就是在信仰上直接给接在这个亚法撒的这个树上的一个枝子啊。然后呢，你们看创世纪48章，圣经当中有这样的传承方式，其实就是属灵和信仰的传承啊。那个雅各给约瑟祝福的时候呢，说就说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名下和我祖亚伯拉罕我父以撒名下，直接就跨代了，知道吗？这种跨代是通过信仰来的啊。然后你看这个路德第4章，你也会发现哈，实际上路德和伯阿斯生出了这个路德呢和俄巴斯生和那个伯阿斯生了俄贝德之后呢，你会发现路德没有把这个孩子归给自己和自己的那个之前那个丈夫，而是归给了谁呀？拿俄米和以利米勒。然后你看哈，说拿俄米就抱起这个孩子，然后做了他的，原文不是养母，就做他的母亲。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你看到没有哈？也是跨代啊，跨代就把这个家谱给继承了。所以说你会发现圣经当中的家谱哈，它其实跟血统没有关系，它始终在回避这个血统，它乃是强调什么信仰和属灵上的。只要信仰上一致的，外邦人也能被拽进来，也可以就那些真正归信的外邦人可以接，然后甚至跨代都能被拽进来，就是这样啊。如果在信仰出了问题，你即使是这个人生的也不算这个人的后裔啊。这就是圣经当中家谱。所以说你看这家谱的时候呢，它就是跟信仰有关系啊。保罗也说了啊，说呢你们是我所亲爱的儿女啊，是什么呢？是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的啊。今天呢我们这些人呢来自世界上不同的地方啊，来自不同的种族，我们为什么能在一个教会聚会呢？我们在主里就是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弟兄、姊妹，这不是按血统来的，这是按信仰分的啊。十三节， 亚法撒将莎拉生出之后又活了啊，注意哈，三年又四百年，就是403年，他是这样说，说三年又四百年，并且呢他将儿子和女儿们生出啊。所以说你注意哈，这个亚法撒呢，他在生了这个莎拉之后呢，他又生了很多的后裔，但是有一发现，亚法撒其余的后裔并不算在这个属灵的后裔当中，你注意到没有？是不是啊？我们之前讲过，亚法撒是加勒底人的祖先啊。然后呢，肉身呀、血统啊，并不是圣经所关注的。信仰上分别为圣，信的正确，信忍耐到底，真正的信才是圣经所强调的啊。十四节说，然后呢，莎拉活到30岁，他就将这个希伯生出啊，希伯。希伯呢，就是区域以外啊，就是圣经说大河那边啊，说遥远的地方啊。我们来看啊，希伯的生出，希伯就是希伯来的意思。希伯的生出呢，是闪的家族当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而且你看创世纪10:21，圣经直接说闪是希伯的祖先，直接把希伯给跨代过去了啊。希伯呢，希伯来在闪的后裔当中，在神的儿子家谱当中是一个非常，他的出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啊。因为你会发现往后哈，无论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是后来的以色列人，都被称为什么？希伯来人。希伯来人哈，叫希伯来人。而且呢，在出埃及记3章呢，耶和华自称是什么？他是希伯来人的神啊，他是希伯来人的神。这个希伯来哈，希伯他在信仰上代表什么？就是在世寄居的。雅各说我是在世寄居的啊。119:54呢，也说我在世寄居。彼得前书1:17呢，也说我们要怀着敬畏的心在世寄居。啊，也要说这个从莎拉生希伯开始哈，神的民呢在世界上真的成了小群。你说的没有？啊，往后分出来的。因为这个亚法撒他是加勒底人的祖先，他生了这个莎拉之后，他又生了其他的后，其他后裔呢后来组成了这个加勒底人。但是从希伯这，从这个希伯到，从莎拉到希伯，再往后这一条支下去之后，这一条支流下去之后，你会发现，好像越来越小啊，好像越信越窄啊，好像人是什么是非常少的，然后在世界上就怎么样，就成了没有定居的人，就不断的往外头去移啊。啊，最终呢，离开自己的本族本家，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开始离开本族本家，然后正式往迦南地去移居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基督徒呢也是希伯来人，不是按血统来的，就我们过的是在世寄居的生活啊，在世寄居的生活。15节，看这里，说莎拉在将希伯生出之后呢，又存活了啊，说3年又400年，就403年哈。并且他将儿子们和女儿们生出，啊，15节，希伯活到34岁，将法勒生出。法勒哈，法勒就是分割的意思，或者是分割成不同的，他这个字根就是分割成不同的这个核分叉了，分成不同的支流，是这样一个意思，啊。创世纪10章说的很清楚，当法勒出生的日子，人在世界上分裂了，啊，神呢用辩论语言的方式呢终止了宁路的巴别塔，将整个人类分散在整个世界上，啊，所以说这个法勒出生哈，法勒出生啊，他是什么呢？他是为了纪念啊，为了就是说纪念神呢，在那个时候拯救了这个神的儿女啊，终止了这个巴别塔啊，终止了巴别塔，要不然的话他们会继续猎杀神的子民啊。而且我们来看哈，希伯生法勒，希伯还生了谁呀？约坦。但是约坦呢，在创世纪第11章这份神的儿子家谱当中不再记载啊，因为他们贪爱世界啊，追随韩的后裔去居住在米沙直到西发东边的山上，就阿拉伯半岛那个地区啊。所以说凡是在信仰被盗的贪爱世界的贪财的就不被记在里边啊，就不再被记在里边。17节说，希伯将法勒生出之后又活了30年又400年，就是430年，并且他将儿子们和女儿们生出啊。我们来注意创世纪第11章这份神的儿子的家谱，它有个特点， 你看前面第十节到十七节哈，从亚法撒到拿赫，你看这里哈，这个十一章这个家谱从亚法撒开始直到拿赫，基本上都是三十岁左右生的后裔，你注意到没有哈？都是三十岁，而且呢，你注意哈，这个从第十节到十七节，在生了后裔之后，还至少能活个时间挺长的，注意到没有哈？但是从十八节开始，从法勒生了拉吾之后，这个寿命呢就开始大幅缩短了，二百多年。后来到这个拿赫的时候，啊，他生了他拉，直接就降到二百岁以下往上去，你看到没有哈？甚至到之后呢，甚至有人，啊，活的还不如他父亲长，啊，死在他父亲前面，啊，那个哈兰死在他拉的前面。也就是说从这个从接下来十八节这个法勒生拉吾开始，这些人在世的这个年日开始大幅的缩短，注意到没有哈？开始大幅的缩短，活得不像从前那么长了，啊，活得不像从前那么长啊。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从法勒开始啊，一直往这个往下看。创纪十一章十八到二十六节，法勒活到三十岁，生了拉吾。法勒生拉吾之后，又活了209年，并且生儿养女。拉吾活到三十岁，又生希路。拉吾生希路之后，又活了207年，并且生儿养女。希路活到三十岁，生了拿赫。希路生拿赫之后，又活了200年，并且生儿养女。拿赫活到29岁，生了他拉。拿赫生他拉之后，又活了119年，并且生儿养女。他拉活到70岁，生了亚伯兰、拿赫、哈兰。好，我们来看，好，往下翻下去。十八节，法勒活到30岁，就将拉吾生出。拉吾呢，就是朋友的意思，或者邻舍啊。有的地方翻成牧人，他就是朋友和邻舍的意思。十九节，法勒将拉吾生出之后呢，又活了9年，又200年，就209年。这时候这个，你发现在这时候这个死亡开始加速了，在神的儿子当中，这个死亡开始加速了。二十节，拉吾活到32岁，就将希路生出。希路是什么？就是缠绕的意思，就是像绳索一样缠在一起的意思啊，缠在一起的意思，缠在一起。二十一节。拉吾将希路生出之后，又活了7年，又200年，并且他将他的儿子和女儿们生出啊，他活了207年。二十二年，希路活到30岁，将拿赫生出。拿赫就是形容人眼这个生气、鼻孔喷气的意思啊，喷出炙热的气啊，形容人发怒的意思啊。二十三年。希路将拿赫生出之后啊，又活了200年，并且他将儿子们和女儿们生出啊。二十四节，拿赫活到29岁，他就将他拉生出。他拉是什么意思？他拉就是延迟耽误的意思啊，延迟耽误的意思。其实你看这些名字，你会发现，从法勒生拉吾之后，一直到他拉，其实神的儿子们在世上过得很纠结。啊，虽然呢和世人做邻居，也和世人住在一起，但是呢，其实他们过的，其实活在这种痛苦和纠结当中，所以说最后才会出来，啊，你会发现啊，到他拉的时候，他拉的意思，他拉的名字就是拖延的意思啊。其实呢，这个指的是这个人呢，他在属灵的事情他非常拖拉的一个人，啊，因为你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哈。圣经说，斯蒂凡说，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在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创世记载是说，在哈兰的时候神显现让亚伯兰出来，但是你看使徒行传，在更早的时候，在加勒底的时候，在米索波大米的时候，还没有到哈兰的时候，神就开始催他们离开了。但是你会发现， 这个他拉哈，他作为一个家里的父亲，他其实他一直在拖。这个人在属灵上是一个不干脆、往后拖的人。他拖到什么时候才走呢？直到上帝让他的儿子哈兰在他面前死了的时候，然后他才怎么样？说哈兰死在家里的本地家里的乌尔，在他父亲塔拉之前，然后他才被迫离开。而且他即使离开了这个家里的乌尔，然后到了另外地方哈兰的时候呢，哎，他又停在那里，他又不走了。你看到没有哈？所以说最终呢，神为了让亚伯拉罕走出来，就让这个哈兰他最后死了。他活到205岁的时候，就死在了这个哈兰这个地方。也就说，这个人他对于神的旨意，对于神所说的这些话，他是能拖就拖啊。其实呢，也是贪恋这个地方啊，也是贪恋这个地方。所以说，直到这个哈兰死在这个啊，你看啊，直到这个塔拉死在哈兰的时候，死在哈兰的时候，亚伯兰才真正的离开这个本族啊，本地本家父家，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其实这个塔拉他就成了这个亚伯拉罕天路历程上一个拖后腿的人啊。但这样的人呢，他最终的结果呢，他的信仰是今天来说就是半途而废的基督徒，也信了，但是呢死在半路上。25节，拿鹤啊，在将塔拉生出之后又活了19年又100年，就119岁，并且他将儿子们和女儿们生出。26节，塔拉活到70岁，就将亚伯兰、拿赫和哈兰生出来。我们来看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三个儿子亚伯兰、拿赫、哈兰。其实呢，这三个人的顺序、并不是按血统来排的。谁在这里排到长子的地位？亚伯兰。第二是拿赫，最往后是谁？是哈兰。其实呢，这跟这个闪的儿子们他这个排列方式一样。看创世纪5章32节和创世纪11章第10节啊，说挪亚500岁生了闪、含、雅弗。然后闪是什么时候呢？闪是啊，你看这个闪、含、雅弗。然后呢，洪水以后呢，闪100岁的洪水以后第二年，闪是100岁啊，闪是100岁。所以说在家谱当中啊，在肉身先生出来的，在家谱呢不一定排在前面，不一定算长子。塔拉，你注意哈，塔拉在70岁的时候生了哈兰，哈兰是他的长子。然后塔拉死的时候是205岁，塔拉死的那一年就是亚伯兰出哈兰的年，那时候亚伯兰75岁，也要说亚伯兰是他130岁生的。看创世纪11章26节啊，还有11章32节，还有12章第4节，你就知道他原本是怎么生的啊。这个哈兰是长子，然后排在第二是拿赫，按照肉身生的小儿子是谁？是亚伯兰。但在属灵上是反过来啊。我们来看为什么那么说呢？因为这个哈兰比拿赫和亚伯兰要大不少。因为什么？拿赫啊，不是这个哈兰，他其实比他两个兄弟要大不少。因为拿赫娶了谁啊？娶了他哥哥哈兰的女儿密加，看到没有哈？娶了密加啊。亚伯兰是比较小的儿子。而且呢，塔拉呢给他第二个父那个儿子起名呢，是按照这个谁那个他父亲拿赫的名字起的，也叫拿赫。拿赫，我们来看。但是呢，神拣选这些人呢却不是按照血统。神选择了在这个家里最小的亚伯兰，让亚伯兰做长子，在属灵上做长子，并且呢，神把他的话语赐给塔拉三个儿子当中的谁啊？亚伯兰。神是向亚伯兰显现啊，你看到没有哈？在还没有出家里的乌尔的时候就向亚伯兰显现，然后呢到了哈兰又再一次向他显现。所以说这个亚伯兰在这个家里实际上是先知，是祭司。亚伯兰就是崇高的父亲，至高的父亲，或者尊贵的父亲啊。拿赫呢就是喷气的意思，拿赫是塔拉第二个儿子啊， 然后呢，拿鹤和他的家族住在哈兰地，后来有一座城，就以拿鹤命名的，叫拿鹤城啊。我们看创世纪24章哈，其实拿鹤和他的后裔呢，后边有谁？后边还有拉班啊，比土利和拉班。拿鹤和他的后裔呢，其实是拉，其实就是他拉在世界上的继承者啊。你看创世纪24章呢，圣经亚伯拉罕说这个拿鹤的家是他的本族本家啊。亚伯拉罕最后呢从这个本族本家出来，但他本族本家谁来继承呢？是拿鹤，是拿鹤。然后哈兰，哈兰的意思就是登山的意思，山登的高山的意思。我们看到哈兰是长子啊，是罗德的父亲，但是却被放在最后记载，在属灵上是小的。所以说你来看这个哈兰是放在最后的啊。你看创世纪31章53节，愿亚伯拉罕的神和拿鹤的神，就是他们父亲的神啊，也没有说哈兰的神啊。虽然说三个儿子哈，信仰上呢是亚伯兰为首，其次是拿鹤，哈兰其实根本就没有从加勒底的这种异教走出来，他死在这里面啊，这就三个儿子。好，我们看27到28节，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他拉生亚伯兰、拿鹤、哈兰，哈兰生罗德，哈兰死在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乌尔，在他父亲他拉之先啊。我们看27节、啊、说这些是他拉的后裔啊，说这些是他拉的后裔啊，说他拉呢将亚伯兰、拿鹤和哈兰生出，并且呢还有谁啊，还有哈兰呢将罗德生出。你注意哈，这27节的家谱非常有意思，还有提到罗德。罗德是什么？罗德就是遮盖物的意思。看以赛亚书25章7节啊，那个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就是缠在万民身上的遮盖物啊。早上28节说，但是哈兰死在他父亲他拉面前，在他出生的地方，在加勒底的乌尔。注意原文说在他出生的地方，在加勒底的乌尔，乌尔就是火焰火光的意思。加勒底啊，我们知道加勒底，加勒底呢这个字源自于亚法撒啊。我知道加勒底其实是亚法撒在生了属灵的后裔之后所生的孩子啊，所生的后裔。我们看到啊，这个加勒底人呢是亚法撒的后裔，但是在信仰上却完全跟亚法撒不是一回事啊。加勒底人定居在巴比伦的东南部啊，在幼发拉底河的左边那个地方左岸啊。亚法撒在沙拉生出以后，他其他的后裔就是加勒底人，实际上也放弃了信仰，归于什么尼禄巴比伦的宗教。后期呢，加勒底人基本上在圣经当中就是刑法术的关照的啊。然后在28节这个时候呢，这个他拉的家中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他的长子在他面前死了。我们知道长子啊，在那个时代不光是继承家产的，那个时代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所以说这个哈兰，他实际上在这个他拉的家中哈，他实际上是从事这种异教偶像侍奉的啊。你去看这个，在这个圣经当中说的很清楚啊，你们的祖宗啊在大河那边敬拜什么石头木头的神啊，他拉还有这个亚伯兰，还有他的父亲他拉，还有拿鹤，实际上是在这种偶像的这种崇拜当中是啊，他们平常是从事这样的侍奉。然后他的长子呢更是从事这样的侍奉。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啊，神的儿子呢住在人的儿子中间，在加勒底的乌尔，在这个大城的熏陶之下，其实已经被腐化了，成了拜偶像的异教徒。 所以说神从那些日子呢就督促着他们离开，你注意哈，督促他们离开啊，在他拉还活着的时候神就督促他们离开，督促他们离开哈。但这个他拉呢，他听了神向亚伯拉罕说的亚伯兰说的话之后呢，他并没有离开，他是拖，你知道吧。然后后来他在哈兰也是如此，最后神不容他了，他就死在那里。所以说神呢用他长子，用这个他拉长子的死亡呢来警戒着这个他拉。他拉是被迫啊，被迫恐惧之后才听了亚伯兰的话走出了迦南地的乌尔啊。你看这个约书亚记二十四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什么别神，就是这样啊。所以这时候呢，神开始逼神的儿女们离开那个地方啊。我们看创世一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亚伯兰拿赫各娶了妻，亚伯兰的妻子名叫撒莱，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是哈兰的女儿，哈兰是密加和一家的父亲，撒莱不生育，没有孩子，他拉带着儿子亚伯兰，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出了迦南地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在哈兰，就住在那里，他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我们来看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二十九节哈，说亚伯兰和拿赫娶了妻子归于他们自己，亚伯兰的妻子叫撒莱啊，注意哈，撒莱。看创世纪第二十章呢，撒莱是亚伯拉罕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后来做了他的妻子啊。我们来看，而且呢，这个亚伯兰和撒莱啊，后来就变成了什么亚伯拉罕和撒拉啊，你看哈。亚伯拉罕，撒莱，撒拉，这个原文当中多了一个嘿啊，就这个字，多了一个这个字，你看撒拉也是，后边多了一个这个，多的这个啊，多的这个希伯来文字母啊，它应该是跟神有关系啊，神介入到他们的生命当中啊，他们就成了属于神的人。啊，撒莱就是公主的意思。啊，撒拉是贵族的妇人，公主，只不过前面加这个字表示是神啊，跟神有关系的。我们来看，拿赫的妻子名字是密加，是谁的女儿？哈兰的女儿。密加的父亲啊，哈兰呢也是密加的父亲，还有一家的父亲。我们看到哈兰生了罗德，又生了密加和义加啊。密加就是皇后的意思啊。看创世纪二十二章呢，创世纪二十二章说这是以后，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之后哈，说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密加给你的兄弟拿赫生了几个儿子啊。后边提到有谁呀？有比土利，比土利生的谁呀？利百加啊。就生了利百加，然后呢，后来呢，这个哈兰这个地方呢，有了一个什么拿赫的城啊，拿赫的城。一家是向前看的意思啊，一家是向前看的意思。三十节说撒莱是不能怀孕的，没有孩子，没有孩子归于他自己啊。其实呢。在当时那个时代，这个不能生育是被看到被咒诅的啊。我们看到亚伯兰和撒兰直到他们年老的时候，亚伯兰99岁100岁的时候啊，撒兰90多岁的时候才最终生了孩子，怀孕生子。也就是说按照圣经来说呢，撒莱其实从往后边往前看的话，他不能生育其实是为了显出神的大能，神就让他们在过了生育的岁数，在月经断绝，像希伯来书说仿佛死了的人一样，让他们生出后裔啊。这里呢， 他的不能生育是为了在这日后神显一个更大的神迹啊，更大的神迹。神说经上记着说不怀孕不生养的要快乐啊。而且我们需要注意哈，其实你看这个家庭，这个他拉的家庭，就是神儿子的家庭，其实在那时候你会发现出了很多在外人看来非常不幸的事情啊。外人就觉得你看哈，首先呢，哈兰啊，他拉的长子死在他父亲面前，然后呢，亚伯兰呢和撒莱也没有生育后代。而且大家注意到一个事情没有，其实不光是亚伯兰和撒莱，包括那个拿赫和他妻子密加是什么时候生的后代，你看创世纪二十二章，这是以后啊，就亚伯兰和先以撒的时候，亚伯兰才知道他有后裔。也就是说在这个亚伯兰出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啊，并没有说这个拿赫和他妻子生出后代，你注意到没有哈？亚伯兰七十五岁出那个哈兰的时候并没有记载，是到了亚伯拉罕献以撒之后，神才让亚伯拉罕知道他兄弟拿赫的妻子密加呢，在他走了之后给他生出了这些后裔。也要说在当时看来，这个家庭有非正常死亡，还有什么，还有不能生育后代的这种事情啊。三十一节，他拉带着亚伯兰他的儿子和罗德，注意哈，哈兰的儿子，他的儿子，没有说他孙子哈，他的儿子啊，你看到没有，亚伯兰算作他的儿子，实际上这个哈兰的儿子罗德呢也算作他的儿子，和他的儿父撒莱，他儿子亚伯兰的妻子，他们就一起走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干什么，为要往迦南地啊。到三十一节的时候呢，到创世纪三十一节的时候，你需要注意啊，到创世纪第三十一节，到创世纪第十一章三十一节的时候呢，这一家人呢就正式开始出加勒底的乌尔啊，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到应许之地。这时候他有没有听亚伯兰？听了啊，也听了。我们注意这个乌尔啊，它是在幼发拉底河下游的，它实际上在这个尼禄巴比伦这个宗教帝国的这个辐射范围之内啊。乌尔就在示拿地的平原。乌尔呢，其实就是尼禄巴比伦宗教所影响的一个地方。据说呢，乌尔是当时美索不达米亚啊繁荣程度最高的城市啊，他的偶像是月神啊，拜月亮神的。亚伯兰大约在55岁的时候呢，有这个乌鲁克人占领的乌尔，然后呢当时这个乌尔呢就进入了最繁荣的时期啊，在历史上考古学上说是那个时代乌尔是非常发达的一个城市啊。但是神呢就因着这个加勒底乌尔的罪恶呢，让亚伯兰和他一家人走出来啊，走出来。同时呢更重要的是为了到应许之地，为了信仰的缘故，今天来说我们是为了天国和永生啊，所以呢就不要贪爱世界，乃是呢舍弃一切跟随主，来到主的教会来聚会啊，不管你在世界上什么地方，教会才是真正你的家啊。后边哈，但是当他们进入到哈兰却定居在那里，本来说往迦南地的，但到哈兰怎么样就不走了啊，就定居呢，就是哈兰哈，哈兰是交叉路口的意思啊，也可以说是十字路口，交叉路口。注意哈，到了哈兰面临选择的时候，实际上他拉做出了选择，我不走了啊，我不走了。三十二节说，然后这件事情发生了，说他拉啊的日子是5年又200年，就 就五年有两百，就205岁，他拉就死在哈兰。你不走了是吧？啊，不走就死在这里吧。所以说他拉呢，在这个哈兰这个地方做的选择呢，最终他就死在了这里。这个哈兰它是个交叉路口，因为这个地方呢，我来看哈兰这个地方哈，往上去。哈兰啊，和乌尔一样，都是当时那个时代呢敬拜月神的中心。哈兰呢在幼发拉底河上流，它连接大马士革、尼尼微还有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个主要的交通要道。也要说，除了家里的乌尔，停在哈兰等于没出来，啊，等于没出来啊。往上，往上，哎，到了，往上。所以说他拉呢，他觉得跟着亚伯兰走得太累。他觉得哎呀，这样信太累了啊，走不到头，所以他真走不到头，他就停下来了。啊，圣经说这些人出了加利底的乌尔是为了上哈兰去，不是的，他说他们为了到迦南地，但是最终呢却半途而废啊，最终他死在了半路上。为什么？因为他不肯听从神的命令，不肯进入应许之地，所以神就让他半路上死了。像他儿子一样，他儿子死在加利底的乌尔，他死在哈兰，实际上差不多。啊，而且他更可惜，他走了一半。这个哈兰啊，他跟乌尔呢还是有关系的，他仍然是尼禄巴比伦宗教的一部分。啊，虽说神呼召这一家人呢在乌尔最繁荣时都离开，但是呢其中呢有其中最终只有亚伯兰离开了，其他人都卡在这个地方。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呢是一件啊发生了这件事情。而且呢你注意一个事情，这里有一个人没有提到，但是圣经有记载，就是这个拿鹤。拿鹤其实也跟着出来了，但是没说哈。拿鹤后来呢他住在哈兰，而且他在哈兰这个地方建了一座拿鹤城。我们来看这里很有意思哈。提到他拉、亚伯兰，还有罗德，还有亚伯兰的妻子撒莱，但是没有说什么拿鹤和密加。也要说弟兄姊妹，这几个在这里，你前面说在这里一起提到名字，说他们听了神的吩咐离开了家里的摩尔，要往哪里去啊？应许之地迦南地区啊。也要说这里说得很清楚， 这里提到名字这几个人哈，他拉、亚伯兰、罗德还有撒莱，他们是今天来说是愿意追求永生，是愿意进天国、进应许之地的。但是为什么没有提拿鹤？因为这个拿鹤和这个密加，他并不真的愿意离开。你要注意哈，为什么呢？他最后他留在哈兰，其实你看哈。真正在哈兰定居的是谁啊？是他拉的第二儿子拿鹤，还有他的妻子以及他的后裔。也就是说能够影响他拉的是这个拿鹤。这个拿鹤显然他没有凭着信心走出来，他就希望走得不要太远嘛。啊，你要往迦南地区，我在这个乌尔这个地方不好吗？这个地方这么发达啊，乌尔不行，哈兰总行吧。啊，我从乌尔出来了，你不能再要求我了啊。你让我们这样信，你是太极端了啊！这样谁能跟你走到底啊？就这种话，之前这种话啊。所以说这里没说他哈，他实际上已经跟着走进来，但是这个拿鹤和他妻子其实也是贪恋世界的人啊，最终呢把他父亲都拖死在这里啊。我们来看，我们再来看这本家谱哈。从法勒生拉吾之后呢，神的儿子这个家族当中的人呢，在世的这个年日大幅缩短。到他拉的日子呢，这个不光寿命缩短，这个生育期也大大后退，退到70岁的时候才开始生，啊，也要说生这个寿命大大缩短，生育期大大延长。而且长子死了，而且后面的儿子还不能生育， 到亚伯兰的时候呢，其实不能生育，包括拿鹤，其实在那时候也没有生育。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到这里的时候呢，死亡不断的在逼近，在催逼神的儿子们，啊，所以说神的儿子们就他拉这个家族呢，在当时那个时代，他面临着危机，寿命越来越短，生孩子时间越来越长，啊，然后呢还没法生出来，所以说面临着绝种。所以说弟兄姊妹，在那个时代，神的儿子们走到了尽头。就像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已经到了世界的尽头，我们除了靠主，我们这小群人没有任何的指望啊。但神呢，对于他所爱的，他所拣选的这个家族，神就用这种缩短寿命，让他不能生出后裔，甚至让他儿子死了，让他父亲死了的方式，来催逼属于他的人赶快离开。舍弃一切跟随主，往应许之地去走。舍弃一切跟随主，来到教会聚会，为的追求永生。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这个家谱是这样。而且哈，当谈到他拉的时候，之前说谁多少岁生了谁，然后又活了多少年，并且生儿养女。到他拉的时候，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了，只是说他拉多少岁的时候生了谁，但是没有说他又活了多少年，又生儿养女，再也没有了。到他之后都不让他生了，你会发现吗？最后直接宣告他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这种拖拖拉拉，然后又半路停在哈兰不走的行为，这种没有信心啊，不听神话语的行为，实际上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说之前那些列祖说谁生了谁之后又活了多少年，那日子都被上帝数算很清楚。到他这儿的时候，神不数算他后面的年日，直接说他活了多少岁就死了。也就是说呢，不光是说不信的上帝不喜悦，信了一半的不能忍耐到底的上帝同样不喜悦啊。希伯来书第十章说哈，说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啊。你们必须忍耐，直到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到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叫来并不迟延啊，只是一人并一信得生。他若后退，神说什么？我心里就不喜欢他，并且告诉我们不要做退后入沉沦的人，乃是做什么？有信心以至于灵魂得救的人。所以说在信仰上，除了要舍弃一切跟随主，并且要忍耐到底，不要半途而废，不然的话你就会像这个他拉一样，最终呢死在半路上啊，信了一半跟不信的人是一样的啊。在信仰上没有坚持到底，跟一开始就没有信，最终结局是一样的啊。我们今天呢，既然舍弃家跟随主，今天来到这里，我们就要将起初的信靠主坚持到底。因为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啊，因为忍耐到底的才必然得救啊。好，我先翻下去。好，弟兄们，今天呢就到这里啊，愿神祝福我们。